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总会妇女大会，传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愉快林地区的跨支联会女青年唱诗班提供。总会慈助会会长秦恩宾汉姐妹将主持本场大会。
亲爱的姐妹们，无论你在世界上哪个地方，不论你几岁，我们的心在这姐妹情谊连在一起，欢迎你们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8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这场历史性的总会妇女大会。我们感谢能在犹他州盐湖城的会议中心齐聚一堂，也得知在世界各地的教堂有许多姐妹像这样聚在一起。我们也要向其他信仰的朋友致意，欢迎各位参加本场聚会，希望各位有美好时光。卢斯纳尔逊会长请我主持这场大会，我是秦恩宾汉，目前担任总会慈助会会长。我们很高兴今晚罗素纳尔逊会长以及总会会长团其他两位成员莅临现场，我们期待获得他们的忠告。我们感谢圣职和家庭执行议会的成员出席，他们会与姐妹们一起服务。在台上就坐的还有在总会初级会女青年慈助会会长团服务的姐妹们，我们诚挚地欢迎他们以及各组织的总会理事会成员，他们有许多人是新召唤的。本场音乐将由犹他州愉快林跨支联会组成的女青年唱诗班提供，指挥是崔西华比，管风琴司琴是邦尼古德里夫。唱诗班将献唱开会圣诗《来吧，神的儿女们》，之后由总会慈助会理事会的美尼特罗培兹姐妹做开会祈祷，然后唱诗班要唱《这是基督》。
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您，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成为您国度的儿女。我们祈求您的圣灵，让我们能够接受到灵性的教导，能够有更多的渴望做达到正义。祈求您让我们能够采取行动，让我们能够有获得到个人的启示。祈求您帮助我们能够遵守圣约，增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对你的爱子能够有更多信心，帮助祝福那些受苦难的人们，祈求能够那些受到困难的人能够有圣灵。我们这样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唱诗班跟我们分享，透过这美好的圣诗分享你们的见证。现在我们高兴要聆听总会初级会会长乔伊琼斯姐妹演讲。 在她之后呢，是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一资历米雪儿·奎格姐妹，然后是初级会会长团第二资历克里斯汀娜·法兰克姐妹。
在这个深具历史意义的晚上，我要向各位表达我的爱和感激，亲爱的姐妹们。不论我们的年龄、所在地方或所处的环境为何，今晚我们团结合一，凝聚力量、目的和见证，聚集在一起。我们知道天父和救主耶稣基督，以及活着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爱我们并带领着我们。我和丈夫还是一对年轻夫妻的时候，我们的主教召唤我们去拜访和侍住一个许多年没来教会的家庭。我们很乐意地接受这项指派，并在几天后去拜访他们家。我们很快就明白他们并不欢迎教会来的访客，所以在下次拜访的时候，我们带了一盘饼干，相信巧克力饼干会软化他们的心，但没有用。这对夫妻隔着纱门和我们说话，甚至更清楚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受欢迎。但在开车回家的时候，我们都相当确定，如果我们送的是美式沙琪玛给他们，可能早就获得成功了。由于缺乏灵性的眼光，我们对第二次的失败感到灰心沮丧。被拒绝总是让人不舒服。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开始问自己，我们为何做这件事呢？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卡尔·科克长老曾说，如果有人要我们去做会让我们害怕的事，如果我们厌倦了服务，如果我们的召唤是去做一开始就不吸引我们的事，那么在教会服务可能会成为一种挑战。我们体会到科克长老这番话的真实性。那时我们决定必须寻求来自神的指引，因为他比我们有更高的视野。所以在做了许多真诚的祈祷和研读之后，我们得到答案，知道我们为何要服务。我们的理解有了转变，我们的心起了变化。事实上，那是一个获得启示的经验。当我们寻求经文的指引时，主教导我们如何使为人服务的过程变得更容易、更有意义。我们读到以下这节经文，改变了我们的心和做法。你要尽心、尽能、尽意和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侍奉他。尽管这节经文是如此熟悉，但它似乎以崭新的方式对我们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发现我们是很真诚的努力为这个家庭和为主教服务，但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不是真的出于对主的爱去服务。便雅悯王很清楚地说出这种区别，他说，看啊，我对你们说，因为我对你们说过，我的日子都用在为你们服务上。我并不是要自夸，因为我只是在为神服务而已。所以便雅悯王真正服务的对象是谁呢？是天父与救主。在为人服务时，知道是为谁和为何这么做，会帮助我们明白爱的极致表现就是对神忠诚。随着我们的焦点逐渐改变，我们的祈祷也改变了。我们出于对主的爱开始期待去拜访这个家庭，我们是为他做这件事。它使得这件令我们内心挣扎的事不再困扰我们。在这个家庭的门阶上站了许多个月后，这家人开始让我们进去。最后，我们经常一起祈祷和讨论福音。我们培养出深厚持久的友谊。我们借着爱主的儿女来崇拜主和爱主。你是否能想到，在过去某个时刻，你怀着爱心伸出援手，真诚努力去帮助某个有需要的人，却感到你的努力不被理睬、不被领情，或甚至不受欢迎呢？在那一刻，你是否怀疑自己服务的价值呢？ 若是这样，便扬敏王的这番话可以让你不再怀疑，甚至伤心。你们只是在为你们的神服务而已。透过服务，我们可以培养与天父更完美的关系，而不是增加怨恨。我们对他的爱和忠诚能使我们不需渴求获得赞扬或感激，并让他的爱流入我们心中，且透过我们散发出去。有时候我们一开始服务可能是出于责任感或义务，但即使是那样的服务，也能引领我们去发挥自己内在更崇高的神性，引领我们用更妙的道去服务。就像纳尔逊会长邀请我们的，要用一种更新更神圣的做法来照顾和施助他人。当我们专注在神已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们的服务就会出于感恩的心。我们会变得较不在乎我们的服务是否会彰显自己，相反的，我们会明白我们服务的重点就是将神置于首位。罗素培勒会长教导我们，只有在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和基督的时候，才能透过善行和服务把这种爱分享给我们的邻人。世界的第一条重申这项神圣的智慧：我是主你们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条诫命所放的位置帮助我们了解，如果我们将主置于我们的主要优先，那么其他一切最终都会井然有序，甚至包括我们为人所做的服务。当我们刻意选择让主居于我们生活中的首要地位，他就能为我们和他人的益处来造福我们的行动。主劝告说，在每个思想上都要仰望我。每个星期我们都立约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一直记得他。以神为重心的这种做法能否运用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呢？甚至在我们执行某项卑微的工作时，能否变成展现我们的爱和对他的忠诚的机会呢？我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会的。我们可以使代办清单上的每一个项目变成荣耀他的一种方法。我们能否把每一项工作是否视为侍奉他的特权和机会，即使我们能在赶截止日期、履行职责或换脏尿布的时候，就像艾蒙说的，是的，我自知微不足道，我的力量薄弱，所以我不夸耀自己，但我要夸耀我的神，因为有他的力量，我什么事都能做。当为神服务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主要优先事项时，我们就会丧掉自己，并在适当的时候找到自己。救主如此简单直接地教导这项原则，因此让你们的光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赞美你们在天上的父。容我跟各位分享在印度加尔各答一所孤儿院的墙上所写的一些智慧言语。如果你亲切仁慈，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无论如何要亲切仁慈，你耗费多年所建设的可能会被人毁于一旦。无论如何要建设，你今天所行的善事往往明天就被人们遗忘。无论如何要行善，把你最好的贡献给世界，而那也许永远不够。无论如何要把最好的贡献给世界，到了最后你会明白，无论如何那是你与神之间的事。姐妹们，这一直是我们与主之间的事。正如雅各富士德会长说的，世界上最大的需求是什么呢？对每个人来说，世界上最大的需求难道不是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与救主持续不断的个人关系吗？有了这种关系，能使我们发挥内在的神性，而且没有任何其他事情 会比逐渐知道和了解我们与神的神圣关系更能使我们的生活为之改观。同样的，阿尔玛向他的儿子说明，让你所做的一切都为了主，无论你到哪里去都在主里面。是的，让你所有的思想都对准主。是的，让你心中的爱永远放在主身上。罗素纳尔逊会长也同样教导我们，当我们领悟出他自愿赎罪的意义时，任何个人的牺牲就微不足道了，反而会因拥有为他服务的殊荣而深深感激。姐妹们，我见证当耶稣基督借着他赎罪的力量在我们身上和在我们心中发挥影响力时，他会开始透过我们去造福他人。我们为人服务，但我们是因为爱他和侍奉他这么做。我们会成为经文中所描述的，每个人都要为邻人谋利益，且将眼睛专注于神的荣耀来做一切的事。也许我们的主教早就知道我的丈夫和我会从最初那些充满善意但并不完美的努力过程中，在施助他钟爱的儿女的时候学到这重要的一课。当我们努力为他服务时，他会与我们分享良善和爱，我为此做个人确切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当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沿着一条铺得平坦的蜿蜒小路走上山回家。那时有一条没有铺过的小路，我们叫做男生的路。那条男生的路是直通山上的泥土路，路途更短，但坡度更陡。还是小女孩的我认为，男生能走的路，我也能走。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身在后期时代，我需要像先驱者一样去做困难的事。我想要准备好自己。所以偶尔，我跟朋友们走在平坦的小路上，会故意脱队，脱下鞋子，赤脚爬上那条男生的路。我想要锻炼自己的脚力。对一个初级会的小女孩来说，我觉得那就是我能够做的准备。现在我的体会不同了，比起打赤脚走上山的小路上，我知道我更能够透过回应圣灵的邀请来准备自己走在圣约的道路上。因为主透过他的先知向我们呼吁，每一个人都要用更崇高也更纯洁的、更圣洁的方式过活，并且要踏出更高的一步。先知的这些呼吁，再加上我们与生俱来想要不断进步的渴望，有时我们心中就会产生尼尔麦士维长老所称的属神的不满足。当我们把现在的自己和我们能够成为的自己做比较，就会产生属神的不满足。我们每个人如果诚实面对，就感觉到现在的自己和能够成为的自己之间有一段差距。我们渴望提升个人的能力，我们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在基督的光中诞生，却生活在坠落的世界。神赐予了这些感觉，让我们有采取行动的迫切感。我们应该欣然接受这些属神的不满足，这让我们迈向更崇高的道路，认清和避开撒旦的伪装伎俩，也就是令人麻木的沮丧。撒旦巴不得能在这里见缝插针，我们可以选择走在更崇高的道路上，引领我们寻求神以及他的平安和恩典，或是选择听从撒旦不断传来的声音告诉我们还不够，不够有钱，不够聪明，不够漂亮，什么都不够。我们的不满足可能是属神的， 也可能会造成毁灭。有个方法能够辨认属神的不满足和撒旦的伪装，就是属神的不满足会引导我们运用信心行动。属神的不满足不会让我们想留在舒适圈，也不会让我们感觉到绝望。我学到，当我一直在自己的不足之处钻牛角尖，就无法进步，也更难感受到圣灵和跟随圣灵。年轻的约瑟·斯密十分清楚自己的缺点，也很担心他不朽的灵魂的福祉。他说，我的心极为沉痛，因为我已知道自己犯罪，我为自己的罪和世人的罪感到悲哀。这让他陷入了认真的思考和极大的不安。听起来是否很熟悉？你是否会因为自己的缺点而感到不安或难过？所以约瑟去做了一件事，他说，我常常对自己说要怎么办。约瑟运用信心采取了行动，他去看经文，读到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的邀请，于是向神求助。随后的异象揭开了福音复兴的序幕。我满心感激约瑟有属神的不满足，经历了不安和困惑，因此激励了他去运用信心采取行动。世人往往会以这种不满足作为自我中心的借口，让我们的心思专注在自己的过去上。每个人都忙着关心自己有什么，自己没有什么，和自己想要什么。而属神的不满足会促使我们去跟随救主的榜样，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当我们走在门徒的道路上时，会接受到圣灵的小叮咛，要伸出援手帮助他人。许多年前我听过一个故事，这让我学到如何辨认圣灵的声音并加以采取行动。前总任慈珠会会长邦尼帕肯姐妹分享了这个故事。苏珊是一位很棒的裁缝师，甘会长当时住在他的那个支会。有一个星期天，苏珊注意到甘会长穿了一套新西装。苏珊的爸爸最近带了一些美丽的丝绸布料送给他。苏珊心想，这些布料可以用作一条帅气的领带，好搭配甘会长的新西装，所以他在星期一做了一条领带。他把领带用包装纸包起来，然后走向甘会长家的那条街。在他快要走向那条街的时候，他突然停下脚步，心想，我凭什么能为先知做领带呢？他应该不缺领带吧？他自认做错了决定，于是转身离开。就在那时，甘姐妹打开了大门说，哦，苏珊。苏珊难为情地说，我星期天看到甘会长穿的一套新西装，我爸爸刚从纽约带了一些丝绸给我，所以我为他做了一条领带。苏珊还没说完，甘姐妹就握住她的肩膀，对她说，苏珊，千万不要去压抑想慷慨帮助人的念头。我好喜欢那句话，千万不要去压抑想要慷慨助人的念头。有时当我得到灵感要去为某个人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会犹豫，那真的是灵感或只是我自己的想法。但是有一节经文提醒了我，属于神的则不断邀请并说服世人为善，所以凡邀请并说服世人为善，爱神及服务他的事物，都是蒙神感召的。不论是直接的提示，或只是想要帮助人的冲动，好行为永远不嫌多，因为爱是永不止息，也从不会是错误的回应。这往往都是在不方便的时候，而且我们不知道服务的小举动会带来什么影响。但我们偶尔会发现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工具，也会感激神愿意派遣圣灵透过我们从事善举。各位姐妹们，你与我可寻求圣灵能指引我们只是所有当做的事，即使当我们的代办事项看起来已经很满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圣灵的提示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放下水槽里要洗的碗，信箱里塞满的通知，好让我们能够读个故事给小朋友听，拜访朋友，帮忙照顾邻居的小孩，或在圣殿中服务。 不要误解我，我是在列清单。我喜欢核对事情，但是我有知道条件更好不一定表现更好才能够得到平安。透过下定决心，跟随圣灵的提示来回应这份不满足，改变了我对我的时间的看法。他人的需求不再是打断我行程的外物，而是变成我人生的目的。属神的不满足会带来谦卑，而不会带来跟别人比较后总是显得自己不足的那种自哀自怜或沮丧。遵守圣约的妇女外表长相都一样，家庭状况、人生经历和生活环境也不尽相同。当然我们都没有完全发挥自己的神圣潜能，并且有一些真理能让我们领悟到单靠我们自己并不够。然而福音的大好信息就是，有了神的恩典我们就会足够，有基督的帮助我们能够做一切事。经文应许我们会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有项真理令人惊奇，那就是当我们的弱点让我们谦卑下来归向基督，这些弱点就会成为祝福。当我们谦卑地祈求耶稣基督弥补我们的不足，而非自哀自怜地裹足不前，这就会成为属神的不满足。事实上，耶稣基督行奇迹往往是因为看到人们的匮乏、需求、失败和不足。还记得饼和鱼的故事吗？每部福音书的作者都描述了耶稣基督如何奇迹似的喂饱跟随他的数千名信徒，但这个故事一开始是他的门徒发现人们有所欠缺，他们发现自己只有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些许多人还算什么呢？门徒们说的没错，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但他们把自己所有的都给了耶稣，而且他带来了奇迹。你曾经觉得自己的才能和恩赐太小，不足以完成眼前的任务吗？我有过，但你我都可以把自己仅有的献给基督，他会让我们事半功倍。如果你信靠神的恩典，那么你拥有的已经足够，即使你还有许多弱点和软弱。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下一代，都是神的孩子。就像天父在各个时代对先知和平凡的男女所行的那样，他也想改变我们。C.S. 路易斯曾经这样解释改造的力量：想象自己是一间有生命的房子，神进来只要改造它。起初你或许能理解他在做什么，他在修排水管，补好屋顶漏水的地方，你知道那些是必须做的事，因此你不惊讶。但现在他开始敲房子，敲的房子快要塌下来，你了解到在建造一间和你想的不一样的房子。你想神是在把你建造成一间像样的小屋，但其实他在建造一座宫殿，他想要住在这里面。由于我们救主的赎罪牺牲，我们才足以担当眼前的任务。先知们曾教导，当我们在门徒的道路上往上攀爬，可以借着基督的恩典而圣化。属神的不满足能让我们运用信心采取行动，跟随救主的邀请去行善，并谦卑地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上次的总会大会结束之后，很多人来问我同一个问题：那些椅子坐起来舒服吗？我的回答始终都是，那些椅子坐起来实在舒服，如果你不用演讲的话。确实如此，不是吗？这次的总会大会，我的椅子坐起来就没有那么舒服了，但我还是感谢今晚能有这祝福和荣幸向你们说话。有时候我们去服务会坐在各种不同的椅子上，有些椅子十分舒适，有些椅子则不然，但我们已向天父承诺会侍奉他，怀着爱心为人服务，并在一切的事上遵行他的旨意。几年前， 教会的青少年在学习，当你着手为神服务的时候，你就加入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旅途。你在协助神加速他的事工，而这会是个很难得、很愉快、很美好的经验。每一个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展开这趟旅程，他会带领我们走在那条如我们敬爱的先知所说的圣约道路上。可惜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私自利的世界，人们时常问我可以得到什么，而不是问我今天可以帮助谁，我要怎样光大召唤来为主服务，或者我是否向主献出我的一切。在我的人生中，维多利亚安东提尼姐妹是个无私为人服务的美好榜样。我从小在阿根廷长大，维多利亚是我分会里的初级会教师。每周二下午，我们聚在一起参加初级会活动的时候，他会带巧克力蛋糕来给我们。每个人都喜欢他做的蛋糕，除了我以外，我讨厌吃巧克力蛋糕。虽然他每次都想分一块蛋糕给我，但我总是不领情。有一天，他把巧克力蛋糕分给大家之后，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带其他口味的蛋糕，例如柳橙或香草蛋糕呢？他一听就笑了，接着问我，那你为什么不试着尝一小块呢？这个蛋糕有一种特别的配方，只要你尝一口，我保证你会喜欢。我向四周看看，出乎意料的发现，似乎每个人都喜欢吃这个蛋糕。我答应尝一口看看，你们猜后来怎么了？我好喜欢。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喜欢吃巧克力蛋糕。多年以后，我才终于发现安东尼提姐妹的蛋糕里面是用了什么神秘的配方。每个星期，我都会带着孩子去探望我的母亲。有一次，我和母亲在品尝一片巧克力蛋糕的时候，我告诉她我当初怎么喜欢上巧克力蛋糕的故事。接着，她告诉了我这故事的其余部分。克里斯，你要知道，我的母亲说道，维多利亚和她的家人生活并不宽裕，每个星期她都必须选择是要付钱带四个孩子搭车来初级会，还是把钱拿去买材料做巧克力蛋糕给初级会的孩子吃。她总是选择做巧克力蛋糕，放弃搭车。所以，无论天气好坏，她和四个孩子都必须走3公里的路来到教会。那天之后，我对他做的巧克力蛋糕更心存感激了。更重要的是，我学到了在维多利亚的蛋糕里那个神秘配方，就是他对于他所服务之人的爱，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无私牺牲。回想起维多利亚的蛋糕，让我想到主走向圣殿的捐献箱，给了他的门徒何谓无私的牺牲的隽永教导。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雅各陶美之长老教导，银库里有13个柜子，人们可把他们的奉献根据箱上所写的用途投入适当的箱内。耶稣望着捐钱的人群，其中各种贫富阶层的人都有。有些人真心诚意地投入他们的捐献，另一些则炫耀似的投入大量的金银，目的不外是要别人看见、注意到、赞赏他们的捐献。人群中有一个穷寡妇，在别人不注意时，往其中一个箱子里投下2个小钱。他的奉献金额折算起来还不到美金的半分钱。主把他的门徒召到跟前来，指出那个贫穷的寡妇和他所行的事，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位寡妇在当时应该没有显著的社会地位，但实际上她所拥有的更为重要。她的心意纯正，而且她全然的付出。也许她捐的钱比别人少，态度比别人卑微，行为也和别人不一样。在一些人眼中，他的捐献微不足道，但是在救主这位可辨别心中的思想和心意的神看来，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姐妹们，我们是否毫不保留地向主献上我们所有的一切呢？我们是否牺牲自己的时间和才能，好让新生的一代能学会爱主，遵守他的诫命呢？我们在施助身边的人和施助对象的时候，是否都用心勤奋，会牺牲原本可以做其他事情的时间和精力呢？我们是否在生活中奉行两大诫命，爱神和他的儿女？那样的爱往往是在服务的时候展露出来。达林乌克斯会长教导，救主献身于无私的服务。他教导我们每个人要跟随他，放弃私利来为人服务。他继续说道，在为人服务中忘掉自己最常见的例子，就是父母为孩子所做的牺牲。母亲为了生孩子、养孩子，必须忍受疼痛，牺牲个人目标和舒适。父亲为了负担家计，要调整自己的生活和优先顺序。我们也很高兴有人愿意照顾残障的家人和年老的父母。做这些服务的人从来不问，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无私的服务需要我们将个人的便利置于一旁。这一切都说明了一项永恒的原则，也就是当我们为了付出而非为了获得去采取行动和服务时，我们会比较快乐，也会更有成就感。救主教导我们要跟随他，做必要的牺牲，忘掉自己，无私的为人服务。多玛孟森会长也同样教导我们，也许当我们面对创造主的时候，他不会问我们你担任过多少职位，而是问你帮助过多少人。事实上，只有借着为神的子民服务来侍奉神，才是真正的爱神。换言之，姐妹们，无论我们是要坐在舒适的座椅上，或是后排生锈的折椅上，直到大会结束都无关紧要，甚至当我们需要暂时离开去安抚哭闹的婴孩也不要紧。更重要的是，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心中有渴望去服务，我们注意到我们的施助对象，愉快地和他们寒暄问候，我们向坐在同一排的会众自我介绍，即使我们没有被指派去施助他们，我们还是伸出友谊的手。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去做每一件事都能加上怀着爱心与牺牲去服务的特别配方。我体会到我们要成为称职中性的初级会教师，并不需要做巧克力蛋糕，因为关键不在于蛋糕，而在于我们行动背后的爱。我见证使爱成为神圣，是因为牺牲。那是一位教师的牺牲，甚至是神的爱子所做的伟大而永恒的牺牲。我见证他活着，我爱他，我愿意放下自私的渴望，好让我能像他一样去爱，去施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dear sisters.
谢谢姐妹们。会众现在要和唱诗班一起唱我们举行庆祝。献唱之后，我们很高兴要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亨利·艾宁会长的演讲，在他之后是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达林·乌克斯会长。
My beloved sisters, it is wonderful to meet with you.
我亲爱的姐妹们，能见到你们真好。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中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主按照他所应许的，倾注知识在他的教会中。各位记得主说过，奔流的水能持续不竭到几时？什么能力可阻挡诸天呢？要阻止全能者从天上倾下知识到后期圣徒头上，就好比人伸出他弱小的手臂，想使密苏里河在既定的河道上停住，或使河水倒流一样。主 现在所分享的知识，有些部分与加速倾注他的知识在他人民的头上和心中有关。他已经明确表示，天父的女儿将在这奇迹般的加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项奇迹的一个证据是他引领他的先知，使他们比以往更极力强调家中以及家人间的福音教导。你们也许会问，这如何使得忠信的姐妹成为一股 重要的力量，来协助主将知识倾注在圣徒身上呢？主在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中给了答案。这些话你们都记得，但是你们可能会看到新的意义，明白主已经预先看见了这些振奋人心的改变。在文告中，他要姐妹们负起在家中教导福音的主要责任。他说，母亲的主要责任是养育儿女，这包括用福音真理和知识来养育他们。文告接着谈到，父母有义务在这些神圣责任中互相协助，是平等的伙伴。他们是平等的伙伴，在灵性成长和获取知识上有同等的潜能，所以他们能相辅相成，同心协力，在共同超生这个永恒的目标上，他们同样重要。事实上，男人和女人都无法独自获得超生。那么，在一个平等合一的关系中，为什么神的女儿要负起主要的养育责任，提供所有的人都必须获得的最重要的养分，也就是提供来自天上的真理知识呢？就我的见解，从世上成立家庭以来，这一直是主的方式。举例来说，夏娃获得知识，知道亚当需要吃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使他们能遵守神所有的诫命，并组成家庭。我不知道为什么夏娃先得到这个知识，不过亚当和夏娃完全合一的时候，这个知识也倾注在亚当身上。而主运用妇女的养育恩赐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他用这个养育恩赐让基大曼的儿子们增强力量。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不禁哽咽，我想起我离家去服兵役的时候母亲亲身安慰的字句。希拉曼记载，他们的母亲们教导他们，如果他们不怀疑，神必拯救他们。他们把母亲讲的话说给我听，对我说，我们不怀疑我们的母亲知道这道理。虽然我不完全知道主为什么把家中养育的主要责任交给了忠信的姐妹，但是我相信这与各位爱的能力有关。一个人要有极大的爱心，才能感受自身以外其他人的需求需要，而这样的感受就是对你所养育的人有基督纯正的爱。被选定为养育者的人流露出这种仁爱的感觉，就有资格获得耶稣基督赎罪的功效。我母亲身体力行的慈助会的座右铭仁爱永不止息，似乎也鼓舞了我。身为神的女儿，你有天生的不凡能力，能察觉他人的需要，去爱他们。换句话说，这也让你更容易听到圣灵的低语，然后圣灵会引导你要想什么、说什么以及做什么来养育他人，好让主能将知识 真理和勇气倾注在他们身上。各位听到我声音的姐妹，你们都在自己人生旅程中的一个独特位置。你们有些人是小女孩，第一次来参加总会妇女大会，有些姐妹是女青年，正在准备成为神所希望的养育者，有些人才刚结婚还没有小孩，有些人是年轻的母亲，有一个或几个孩子，有些是青少年的母亲，有些是孩子正在传教，有些姐妹的孩子信心软弱而且离家在外，有些姐妹呢则是独自生活，没有忠实的伴侣，有些则已当了祖母了。然而无论你个人的处境如何，你都是神家庭中的一份子，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份子，无论将来在这世上或在灵的世界都是如此。神托付给你的就是尽可能用你的爱和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来养育他的儿女和你的家人。你实际的挑战在于知道该养育的对象、方式和时间。你需要主的帮助，他知道人们的心，他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准备好接受你的教导。你充满信心的祈祷将是成功的关键，你可以信靠他的引导。他给了我们这样的鼓励：奉我的名祈求父，凭信心相信你们会得到，你们就会有圣灵，圣灵会向人类儿女显示一切他们需要的事。除了祈祷，认真研读经文也会使你的养育力量不断增强。应许在这里，你们事先也不要忧虑要说什么话，只要不断在意念中珍藏生命的话语，到时候必给你们适合每个人的部分。所以你要花更多的时间祈祷、沉思、默想属灵的事物，真理的知识将倾注在你身上，你在家中养育的力量也会不断增强。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学习改进养育这方面进步缓慢，而坚持下去是需要信心的。他给了你这样的鼓励，因此不要厌倦行善，因为你们正在奠定伟大事工的基础，伟大的事都源自微小的事。看哪，主要人的心和甘愿的意念，甘愿而服从的人在末世时代将吃锡安地上的美味。今晚你来这里，就证明了你愿意接受主请你去养育的邀请。就连今晚年纪最小的人也确实都如此，你会知道你家中需要滋养的人。如果你真心诚意祈祷，就会有一个名字或一张脸浮现在脑海中。如果你祈祷想知道该做什么说什么，就能感觉到答案。每一次只要你服从，养育的能力就会增长。你正在为将来养育自己的孩子做准备。青少年的母亲可以祈祷，知道该如何养育看起来对养育一点反应都没有的儿女。你可以祈祷知道谁的灵性影响力是你的孩子所需要而且愿意接受的。神会垂听并回答忧心的母亲所做的真诚祈祷，而且会伸出援手。同时，今晚在座也可能有一位祖母，因为子女和孙子女遭遇的压力和困难而感到心痛。你可以从经文里一些家庭的经历中获得勇气和指引。从夏娃和亚当的时代到旧约的父亲以色列的时代， 再到摩尔门经中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明确的教训，永远不要停止去爱。救主给了我们一个激励人心的榜样，他养育了天父反叛的灵体儿女，即使他们和我们都使他受苦，他的手仍旧伸出。主在尼腓三书中谈到他灵体的弟兄姐妹，他想养育他们却徒劳无功。他说，你们这些居民啊，你们属于以色列家族，我多次像母鸡聚集小鸡于翅膀底下那样聚集你们，养育你们。姐妹们身处在人生旅程的各个阶段，各种的家庭情况和各种不同的文化当中，救主是你的完美典范，让你知道在他所强调的要在家中学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你要如何扮演重要的角色。你与生俱来的爱心会让家庭的活动和做法有所改变，这会带来更大的灵性成长。当你和家人一起祈祷或是为家人祈祷，都会感受到你自己和救主对他们的爱。当你去寻求属灵恩赐的时候，这个恩赐会日益增加。当你更大的信心祈祷，你的家人会感受到。当家人聚在一起朗读经文的时候，你要先读过这些经文并为此祈祷，来准备好自己。你要找时间祈祷，祈求圣灵启迪你的思想，然后当轮到你读的时候，家人会感受到你对神和对他话语的爱，他们会受到神和他的灵所滋养。所以你祈祷并为此做计划，那么家人聚集的场合都能够有同样的知识倾注下来。这会需要时间和努力，但必定能带来奇迹。我仍然记得小时候母亲教的我一件事情，我仍然记得她制作了使徒保罗旅行路线的彩色地图，真不知道她怎么有时间和精力做那样的地图。至今她对这位忠信使徒的爱仍然让我蒙受祝福。你们每个人都会在主复兴的教会中找到方法协助将真理倾注在你们的家庭。你们每个人都要祈祷、研读和沉思，来了解你们能有哪些独特的贡献。但我知道这一件事情，那就是你们每个人与神的儿子共赴一轭，在学习和遵行福音的奇迹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将会加速以色列人的聚集，并让属神的家庭为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归来做好准备。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亲爱的姐妹们，真的很高兴总会大会为教会八岁以上的女性举行这个新场次。我们刚才听到了艾宁会长，以及听到慈助会会长受灵启发的信息。我们喜爱在罗素纳尔勋会长的指导下工作，也期待听到他以先知的身份演讲。子女是神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也是我们永恒的增加。然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许多妇女不想负起生儿育女的责任，许多年轻成人为了满足自己的属世需要而拖延婚姻，教会成员的平均结婚年龄提高了两岁以上，生育数目则是逐年下降。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面临了少子化的问题，这些儿童长大以后将无法供养那么多的退休人口。美国有 40% 以上的人都是由未婚的母亲所生，他们是弱势的孩子。这每一种趋势都阻碍了天父神圣的救恩计划。后期圣徒妇女了解母亲的身份是他们最优先的顺位，也是他们最终的喜乐。戈登·辛格莱会长说，就大部分的情形而言， 女人将家庭中的工作视为他们最大的成就以及最大的幸福。神在妇女身上栽种神性，这股神性在默默的坚毅、高雅、和平、善良、美德、真理与爱中散发出来。所有这些不凡的品格都在母职中展现无疑。他接着说，身为妇女最伟大的工作就是在正义与真理中滋养、教导、鼓励子女，抚育他们成人，帮助他们遵行这些原则。不论他从事什么工作都无法与母职相提并论。母亲们，亲爱的姐妹们，我们因为你们的身份和你们为我们大家所做的事，我们爱你们。罗素纳尔逊会长在2015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对姐妹们的一项呼吁》的重要演讲。他说，神的国度若没有订立圣约、遵行圣约的妇女，若没有能带着神的能力和权柄说话的妇女，就不会也不可能成为完全。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知道如何运用信心来完成重要事情的妇女，能在这恶贯满盈的世界中勇敢护卫道德与家庭的妇女。我们需要愿意奉献心力的妇女，带领神的儿女走在通往超生的圣约道路上。他们知道如何获得个人启示，了解圣殿恩道门所带来的力量与平安。他们也知道如何呼求上天的能力来保护、巩固子女和家庭。我们需要勇于教导真理的妇女。这些受灵启发的教导都是以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为根基。在这篇文告中，复兴的教会重申了创造主在创造大地以前所制定的那项计划的核心教义与作为。现在我要对会众中比较年轻的姐妹说话。亲爱的年轻姐妹，你拥有对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知识，所以与众不同。你的知识会让你能承受并克服成长过程中的困难。在更年轻的时候，你参与了培养才能的专案和计划，例如写作、演讲和专案规划。你学到了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该如何抗拒说谎、作弊、偷窃、喝酒或使用毒品的诱惑。从北卡罗来纳大学针对美国青少年与宗教所做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你们的独特。夏洛特观察报有一篇文章，标题是摩尔门青少年适应力最好，研究发现他们比同侪更能处理青春期压力。这篇文章的结论是摩尔门最能够避免冒险行为，在校成绩优异，并且对未来保持正向的态度。在这项研究中，主要与我们的青少年进行访谈的一位研究员说，纵观我们调查的每一个类别，有一个清楚的趋势，那就是摩尔门出类拔萃。你们为什么最能够应付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呢？女青年们，那是因为你们了解我们天父伟大的幸福计划，这使你们知道自己的身份以及今生的目的。青少年若了解这件事，无论在解决问题或选择正义方面，就会出类拔萃。你知道你可以获得主的帮助，来克服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切困难。你们出类拔萃的另一个原因是，你们了解自己是天父的孩子，他爱你们。我确信你们都熟悉这首优美的圣诗，亲爱孩子，神接近你。下面是第一段歌词，我们都唱过，也了解，相信它的内容。亲爱孩子，神接近你，日日夜夜看顾你，高兴拥有你，祝福你，只要你努力行义。 这段歌词有两项教导：第一，我们的天父离我们很近，日日夜夜看顾我们。想想看，神爱我们，他在我们附近看顾我们。第二，我们在努力行义时，他会高兴地祝福我们。在我们感到忧虑和遭遇困难时，那是多么安慰人心啊！女青年们，你们确实很蒙福，很优秀，但是你们就像天父所有的儿女一样，需要努力行义。我可以在许多不同的事情上给予你们忠告，但我只选择了两件事来谈。第一项忠告是关于手机。最近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美国半数以上的青少年说，他们花太多的时间在手机上。超过 40% 的人说，手机不在身边时，他们会感到焦虑。女生这种情况比男生更普遍。年轻的姐妹们，还有成年的妇女们，如果你们限制自己对手机的使用和依赖，生活必定会蒙福。我的第二个忠告更为重要，要对人和善。对人和善是我们许多青少年已经在做的事，在一些社区中，许多青少年团体已经为我们所有的人立下了典范。我们的年轻人对需要爱和协助之人的善举，让我们受到启发。你们在许多方面都彼此协助，表达爱心。但愿我们都能效仿你们的榜样。我们同时也知道，魔鬼诱惑每一个人，要我们不友善。这样的例子还真不少，甚至包括儿童和青少年。持续性的不友善表达在许多方面，如霸凌、聚众欺负某人，或是联合起来排斥他人。这些行为是刻意使同学或朋友遭受痛苦。年轻的姐妹们，如果我们对人残忍刻薄，主是不会喜悦的。我要举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位男青年，他是一个难民，在犹他州这里。因为和别人不同，又说自己的母语，因此被嘲笑。他受到一群有特权的青少年迫害，后来他进行报复，这使得他入狱服刑超过了70天，还可能被驱逐出境。我不知道是什么激起了这群青少年那样做，他们许多人跟你们一样是后期圣徒，但我能看到他们不当的行径所造成的影响，让神的一个孩子遭受不幸的后果，付出惨痛的代价。一些不友善的微小举动也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我听到了这个故事以后，把他和先知纳尔逊会长在最近全球青少年祈祷会中所说的话做了比较。他请你们和其他所有青少年协助聚集以色列，他说要挺身而出，有别于世人。你我都知道你要成为世界的光，因此主需要你的言行举止和穿着都像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纳逊会长邀请你加入的青少年兵团不会彼此刻薄相待，他们会遵循救主的教导，伸出援手，满怀爱心，设身处地，即使觉得别人错怪我们，也能把另一边的脸转过来让人打。大概就在你们许多人刚出生的时候，戈登·辛格莱会长在一场总会大会的演讲上赞美了努力想要过福音生活的美丽的女青年。她形容他们的词句就像我想要形容你们的一样，他们待人慷慨大方，彼此愿意帮忙，他们让父母感到光荣，为所出生的家庭增添光彩， 他们快要长大成人，现在这些鼓舞他们的标准将成为他们未来生活的准则。
As a servant of the Lord, I say to you, young women, our world needs your goodness and love.
身为主的仆人，我要对你们女青年说，我们的世界需要你们的良善和爱，要彼此和善相待。耶稣教导我们彼此相爱，自己希望受到怎样的对待，就要怎样待人。我们努力对人和善时，就会更靠近主和他慈爱的影响力。亲爱的姐妹们，如果你们以个人或团体的方式参与任何刻薄或卑鄙的事，现在就要下定决心改变，并鼓励别人改变。那是我以主耶稣基督仆人的身份给各位的忠告，因为他的灵已提示我要对你们讲这个重要的主题。我要为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做见证，他教导我们要像他爱我们那样彼此相爱。我祈求我们都会这样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姐妹们，我们真心感谢各位与我们共享今晚的时光。我们感谢唱诗班和其他所有人的参与，也感谢在各方面协助筹备这场大会的人员。本场大会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纳尔逊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唱我们要把真理传给万民来结束本场大会。接着总会初级会理事会的珍妮佛·费利姐妹会做闭会祈祷。
真的很高兴各位亲爱的姐妹能够跟你们共聚一堂。也许我最近的一个经验会让你们约略看出我对你们对神赋予你们的许多不凡能力有何看法。让你们都有许多不凡的能力。我想要说呢，有一天我在南美洲对一群会众演讲，对演讲主题越讲越起劲了。结果在某个时刻，重要的时刻，我说了，作为十个小孩的母亲，我可以告诉你们。然后我就继续讲，直到演讲结束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说了母亲这两个字，我的翻译员以为我说错了，就把母亲改成父亲，所以会众都不晓得我把自己说成了母亲了。不过我太太温蒂听到了，对我说溜了嘴，会心一笑。在那一刻，想要改变世界的深切渴望，就像母亲才有的那种渴望，在我内心涌现出来。多年来，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要选择当医生，我总是回答说，因为我没有办法选择当母亲啊。请注意，不管我什么时候说到母亲这两个字，我都不是仅仅指的是这辈子生过孩子或领养过孩子的妇女，我说的是天上父母所有成年的女儿。就妇女的永恒神圣本质来说，每一位妇女都是母亲。所以今晚身为十个小孩的父亲，我有九个女儿一个儿子，同时身为这教会的会长，我祈求你们能感觉到我对你们的身份和你们所成就的一切良善有多么深切的感受。正义妇女所能做的事无人能及，母亲的影响力无可比拟。男人呢， 能够向人传达天父和救主的爱，也确实经常这样做。但是呢，妇女在这方面有特别的恩赐，也就是神所赋予的能力。你们有能力察觉别人的需要，还有他们何时需要。你们能够在别人有需要的当下主动帮忙、安慰、教导和巩固他们。妇女对事情的看法与男人不同，我们多么需要你们的见解呀！由于你们的特质，你们会先想到别人，考虑到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会对别人产生的影响。我们伟大的母亲夏娃有长远的眼光，洞悉天父的计划，她率先开始了我们所谓的坠落。她做了明智而勇敢的选择，加上亚当决定支持她，神的幸福计划得以实行了。我们每一个人因此能够来到世上，获得身体，并证明我们在今生会选择支持耶稣基督，就像在前生一样。亲爱的姐妹，你们拥有许多特别的属灵恩赐和天性。今晚我满怀希望地敦请你们向神祈求，求他帮助你们了解自己的属灵恩赐，让你们更胜以往地培养、运用和扩充这些恩赐。只要你们这么做，就能改变世界。身为妇女，你们能够启发别人，树立值得效法的标准。让我来告诉你们有关上次总会大会所做的两项重大宣布的背景。各位姐妹，你们是其中的关键。第一，关于施助。施助的最高标准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的标准。一般来说，妇女总是比男人更接近这个标准。你们实际在施助的时候，会跟从自己的感觉来帮助别人更充分体验救主的爱。这样的施助做法是正义的妇女与生俱来的。我认识一些妇女，她们每天求问神说，你今天要我帮忙谁呢？在2018年四月宣布以更崇高、更神圣的方式照顾他人之前，有些男人的做法是将他们的家庭教导指派打勾，表示完成了，然后进行下一个工作。但是你们会在察觉探访教导的对象需要帮助的时候立刻回应，然后在那一整个月里提供帮助。所以说，你们的探访教导的方式激励了我们向上提升到施助的层次。第二，在上次的总会大会，我们还调整了麦基喜德圣职定额组的结构。那时我们费尽心思想着该如何帮助教会的弟兄更有效率地履行职责。我们审慎地考虑了慈助会的例子。在慈助会，各年龄层和人生阶段的妇女一起聚会。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带来独特的挑战，而你们一周又一周的在慈助会一起相处，一起成长，一起教导福音，对世界产生了实质的影响。所以我们效法你们的榜样，麦基喜德圣职持有人现在都是长老定额组的成员。这些弟兄从18岁到98岁都有，或许更年纪更大，圣职和教会的经验也大不相同。这些弟兄现在可以建立更稳固的弟兄情谊，一起学习，以更有效率的方式祝福他人。 今年六月，我和纳尔逊姐妹对教会的青少年演讲，邀请他们加入主的青少年兵团，协助聚集在幔子两边的以色列。这个聚集在今日世上最艰巨的挑战，最崇高的伟业，也是最重要的事工。这项伟业非常需要妇女参与，因为妇女能改变未来。今晚我要以先知的身份向教会妇女，向各位提出一个请求，请协助聚集分散的以色列，好让未来因此改变。那你们可以从哪里做起呢？我要提出四项邀请。第一，我邀请你们参与停用社群媒体十天。停用会在你们脑中产生负面和不洁思想的其他媒体。在停用的过程中，祈求神让你们知道要摆脱哪些影响。停用这十天的效果会让你们吃惊的。世俗的观点一直在伤害你们的灵性，在摆脱这些观点一段时间以后，你们会注意到什么呢？你们现在想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做的事情是否会改变呢？你生活中的优先顺位是不是改变了？即使改变不多，我敦请你们把得到的灵感都记录下来，然后依照记录下来的事采取行动。第二，我邀请你们从现在开始读摩尔门经，直到年底。尽管你们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要忙，这件事情似乎不可能做到，但是如果你愿意全心全意接受这项邀请，主会帮助你们找到方法达成的。还有，只要你们透过祈祷的方式去研读，我应许诸天必定为你们开启，主会祝福你们获得加增的灵感和启示。我鼓励你们读的时候，把说到救主或与救主有关的经文都画记下来，然后呢，特地与家人朋友谈论基督，因基督而快乐，传扬基督。你们和他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中更加接近救主，这种改变甚至各种奇迹将会发生。今天早上我们宣布了新的星期日聚会时间，以及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从旁辅助的课程。我亲爱的姐妹，在这项平衡福音教导的新做法中，你们是成功的一个关键。请教导你们所爱的人，你们从经文中学到了哪些事情，教导他们犯下过错如何向救主寻求医治和洁净的力量，教导他们在每天生活中如何汲取救主那使人坚强的力量。第三，建立一个定期去圣殿的模式。这可能需要你们在生活中多牺牲一些，更定期去圣殿，能让主教导你们如何汲取他在圣殿中赋予你们的圣职能力。对那些住得离圣殿较远的人，我邀请你们借由祈祷、研读与圣殿有关的经文，以及活着先知的话语，比以往更努力地去知道、了解、感受更多与圣殿有关的事情。在今年六月的青少年全球祈祷会，我谈到一位男青年，他的父母把他的智慧型手机换成掀盖手机，他的人生从此改变了。这位男青年的母亲是一位勇敢的中性妇女， 他看到儿子慢慢偏离教会，开始选择去做一些会使他失去传教资格的事情，于是到圣殿恳求神，让他知道该怎么做，最能帮助他的儿子。接着他按照所得到的灵感采取了行动。他说，我感觉到圣灵指引我在一些特别的时机检查儿子的手机，来发现某些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操作这些智慧型手机，但圣灵指引我去浏览我从来没使用过的社群媒体。我知道父母如果祈求指引来保护子女，圣灵会帮助他们的。起先呢，儿子对我大发脾气，但才过了三天，他就感谢我了，他感受到了不同的地方。他儿子的行为和态度都明显改变，在家更愿意帮忙，更常微笑，参加教会聚会更专心了，也很喜欢有一段时期在圣殿洗礼时的服务，而且准备去传教。我的第四项邀请是邀请到了年纪的姐妹充分地参与此聚会。我敦请你们研读目前的慈助会宗旨，这宗旨启发人心，可以让在你们设立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指引你们。我也要请你们仔细思量慈助会宣言中的各项真理。这份宣言差不多是20年前出版的，总会会长团办公室的墙上挂着这份表框的宣言。我每次读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振奋，上面描述着你们的身份，还有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主需要你们扮演的角色，尽一己之责协助聚集分散的以色列。我亲爱的姐妹，我们需要你们，我们需要你们的力量，你们的归信，你们的信念，你们的领导能力，你们的智慧和你们的声音。少了你们，我们就无法聚集以色列。我爱你们，也感谢你们。现在我要祝福你们有能力抛下这个世界，协助这项攸关重大且刻不容缓的事工。我们同心协力，就能做到天父要我们做到的所有事情，帮助世人准备好迎接他儿子的第二次来临。耶稣是基督，这是他的教会。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在天上亲爱的天父，我们非常感谢今天晚上我们可以身为您的儿女们，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我们非常感谢在教会当中我们有姐妹的领袖，以及我们有圣职领袖。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由您的爱子来带领。我们感谢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先知，我们祈求我们会有力量去跟随先知今天晚上所带给我们的邀请。我们祈求我们祈求我们会一直保持配称。在这场大会的结束，我们祈求我们回家的时候会有平安，并且我们会有力量去巩固我们的家庭，并且有机会去服务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人。我们爱您，我们感谢，我们爱救主。我们将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